沿着作家的笔尖，进入有声书的世界，听作家谈创作历程与字里行间的声音故事。欢迎收听作家说。
那有点像是夜市的有机弹珠台，当你把钱币投下去的时候，它就像用塑胶尺打出的玻璃弹珠，在铁钉之间往下滚动。因为隔着一层塑胶板，弹珠与铁钉间的撞击又带着一点弹性，因此撞击起来的声音有一种闷在水里咕噜噜吐着泡泡的感觉，又有点像是一场有一点甜又有一点雾蒙蒙的梦。钱币很快掉落了，掉到机身里一个金属做的神秘小仓库。小仓库装的不是特别满，总还有很多空间。思念与盼望，寂寞与心酸，在撞击到仓库底部那一刻，异常响亮地敲出了一声“哐啷”。那一刻，如果不赶快再投入下一个零钱，电话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应声切断。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作家说，我是郑怡农。我的书《孤独培养皿》的有声书已经在静好听上架了，这是一本书写孤独的书，也是一本写我自己的书。在这本书里，我写下自己的一些成长故事，其中包括我的童年，我和周围世界的关系，也包括我对孤独的观察和感受。这次在静好听上架的《孤独培养皿》有声书是由我自己亲念的，希望透过我的声音传达和不同的读者相遇。孤独培养皿是我首次书写自己，当初很感谢有路出版社的邀请。虽然我一直很喜欢书写，大学时期考了中文系也是因为想成为一个写字的人，但是我一直想写的其实是小说，本来并没有想过有任何一个时候是适合借由文字来袒露自己的。大概是因为对于自我表述这件事情有一些自己的洁癖，就像我写歌，以往也会尽量避免使用我这个字，除了避免过分单腻，也是因为比起讲自己，我更喜欢作品能成为一个空间，让各式各样的人在里面短暂停留，找到安放自己的地方。不过我的人生花了很多时间逐渐了解并接受了自己的个性组成，其中一个很关键的部分就是我是一个没办法忽视他人期待的人。本书的编辑燕如是一个相当认真，对于作家的写作规划积极并缜密的工作者。在他的督促下，我打开电脑，一边打下支离破碎的记忆，一边从中寻找书写的意义，最终慢慢理出一个关于自身创作动力的脉络，那就是如果歌曲做得到把自己的故事化为大家的空间，那文字是不是也可以呢？当然也不都是因为他人的督促这么不负责任的原因才有了这些书写啦，我也有我在文字上想要挑战的心。对我来说，创作的美好在于能够将人事物复杂的面貌，或者走到每一个结果之前，各种细碎的难以言说的片刻，其中存在着的复杂思路，都借由各种带有美感的载体，例如文字或者声音，来将它们具体化。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全部讲出来，反过来说，全部都没讲出来的重量其实更重。所以在各个领域里执行创作的时候，我也是一边在把自己的这个没有讲出来建构成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美学。那么如果以此为前提去书写自己，那会是一个很有趣的难题吧。抱着不然就来挑战看看的心，我想我可以把在自己的故事里 那些没有人察觉的最细微却其实非常巨大的片刻书写出来。尤其我很喜欢在极小里面存在着极大的这个概念，就像我有一首歌叫《轻轻触碰》，就是试图描绘人跟人的皮肤碰触到彼此的那个瞬间。我想写出那里面带着多少说不出来的恐惧与忌盼，而那样的恐惧与忌盼是因为那其实也就是人跟人的心碰触的瞬间。在这本书里，有很多时候就是在描写很细很小的事件上，里面终究产生了多少的震动。我描写一句房东太太的话带给年轻的我的父母内心的冲击，描写下雨过后钻出的蚯蚓和小男孩们发光的鞋底之间的关系。我描写自己在沙上奔跑的双腿里面的肌肉运作，以及这一些筋膜之间承载着的关于靠近一株仙人掌的期盼，或是一种因为骨骼和肌肉在时光里默默生长而自然生成的打蛋的技能。还有很多关于脚踩过落叶，关于抬头仰望母亲侧脸的瞬间，关于一个藏在心里很久无法定义的拍子，而孤独就在这些细微的片刻里兀自生长着。就这样写着写着，在培养皿里的孤独这个主题就诞生了。孤独培养皿的结构分别是从培养皿、拨片、镊子到显微镜。培养皿就是我这个本体的外观，而把我放在拨片上，再用镊子夹起来，放到一个更宏观的显微镜，去了解一个人的人生，这个人的命运与机会，以及这个世界的运转模式之间的关系。第一集《培养皿》讲述了关于我的家庭、我的环境、我的同学与他的妈妈，还有我的蚕宝宝。到第二集拨片，进入更内心的关于声音、孤独、生命的消逝，以及无法说出口的伤痕和恐惧的书写。这其实也是写完以后我个人最害怕回头去看的部分。而这次录制有声书，让我不得不重新面对之余，甚至是要自己念出来，那个赤裸的过程，外表可能看不出来，其实带给我心里非常大的冲击。不过在度过了拨片这一段难关之后，进到镊子的环节，开始长出了幽默与尖锐的样貌，念起来就逐渐变得调皮有趣了。而最后走到显微镜这个更社会性的环节，则是关于情感以及自我探索与认同的旅程。写完整本书以后，我为他想了一个很酷的画面，并且变成一段文字放在书腰，内容是这样的：每个人的培养皿打开的瞬间，孤独的菌丝便顺着气流飘起，在空中相遇。这对我来说是很浪漫的事情，而我原来一直只为浪漫而写。最后，我写上献给菌丝们。我想借由每个人的菌丝相遇的过程，这段其实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痛苦的书写之旅，便找到了它的意义。如今变成有声书，这个一边念一边再痛苦一次的决定，为的也就是让菌丝们可以飘去更远的地方，并且深入更多一样难以言说的每一个你们心里的那一块，让我们的孤独都不孤单。很多人会问我，我是一个享受孤独的人吗？孤独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以前我会回答，我是一个很能适应孤独，也因此能享受孤独，并且将其视为美感的人。一直到写完孤独培养皿，一开始我也都还是差不多的回答，但随着因为要宣传书籍，一次一次更深入的对于孤独的探讨过程， 我发现这样讲起来好像有点太简单了。孤独是什么呢？光是在书写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它不仅仅是一种状态，它可以是我们拼命大口呼吸着的时候，用力扩张又收缩的心肺帮浦，它也可以是他人的一句话后面的余韵，可以是妈妈突然唱起歌的瞬间，身为女儿的我在旁边想哭的冲动，也可以是一种对自己的困惑，一种冷漠，一种似笑非笑。讲了半天，它其实就是各种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孑然一身的片刻。那样的意识有时候来得措手不及，有的时候又很悠长。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孤独里找寻自己比较好的姿态，或是有时候也在里面放逐、坠落、沉溺。我们很难说找到自己的姿态就一定是正面的，一定是享受的，也很难说在里面堕落打滚的时候就一定是痛苦不堪的。我觉得享受和惧怕可以是一体的。一个擅长孤独、擅长在安静中活着的人，甚至是像我一样一个人在家就可以一整天完全不开口说话，也不接受外界资讯的人，不代表我永远不会惧怕孤独，只是接受了它存在在我体内而已，接受自己会是孤独的，也接受自己有时候不想要孤独。身为一个所谓的艺人，一个站在舞台上对着底下很多很多的人唱歌，或是会在荧幕前被记者访问的歌手，写《孤独培养皿》这样的书，确实是一个在过度暴露的边缘游走的危险的游戏。有时候，不，应该是说很多时候，我其实也会质疑自己的选择。说实话，到现在我也不能说克服了这种暴露带给自己的困扰。这些困扰除了来自于对自己的解剖，也是因为我写了很多家人的事。这个过程让我意识到，有些人说写作是一个很邪恶的行为，还真有它的道理。被写的人是没有话语权的。但是，这本书也让我这个创作者初次理解到，我的内心深处其实有可能有被倾听的需求，有可能我其实比自己想象的更需要这样的自剖。前面虽然讲起来好像是被动的写了它，但搞不好这其实也是我灵魂的一种求生。虽然还是有经过变形和筛选，但是起码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第一次这样直视自己那些一直连自己都没有好好去看过、听过的部分。以一个喜欢文字的人来说，如果要说本书有哪一个部分的书写是特别令自己满意的，那大概是在尝试用文字来追寻声音的这个部分。本书文末写道，我始终在建立自己的声音，或许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在静默中长大的孩子，而静默里的声响如此剧烈，比这个世界里的任何角落还迫切地需要被听见。这一段是关于声音与人的孤独本质之间关系的书写。一个安静的人为什么会持续在追寻产出声音呢？其实我到现在也还在找自己的声音，它不仅仅是听觉体验上的事情，还包括了我怎么把自己内在的孤寂转化成我和世界的连结，以及为我所关心的事物尽一份力的动力与形式逻辑。这个声音可以是具体，也可以是抽象的。在我生命中每一段失去言语、失去物理声音的日子里，内心的嘈杂曾经成为我的敌人，让我自我攻击。但是，是音乐让这样的攻击舒缓下来，把嘈杂美化成诗意的悦耳的声音，是我对自己的整理， 也让我在后来能够建立和更多人的连结，以及整理更大的关于人类世界的主题。我不是那么喜欢单溺于痛苦之中，所以希望《孤独培养皿》这样的一本书，可以是用一种有空间的方式，让痛苦的声音有它的造诣。由于我的创作触及的领域很广，所以另一个我很常收到的问题是，创作歌词和散文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我又是怎么看待这些差异的呢？以及如何在这些不同里转换逻辑呢？确实，这两者光是就技术与结构面，就都有很大的相异之处。有趣的事情是，明明歌词的篇幅短很多，我却觉得它比散文更适合写大的主题，因为短有短的留白权利，有更大的空间可以没有结论，只是停在一个问句。加上它有旋律的辅佐，有时候甚至反过来，它要辅佐旋律。这相辅相成里面，又多了另一个层次的美感体验。你可以在这个层次里去玩歌词文字的节奏感，甚至可以用重复的字句来重点化你想强调的主题，并且增加大家对于这个主题的记忆。在散文里，除非你想要某一篇特别创造一种类似诗文的风格，不然我反而会尽量避免任何重复的字句。而散文的主题，我个人也会尽量不在一篇文章里讲太大的事情，如果要讲，也像是从一个小故事延伸出几个提问而已。即便他们之间有那么多的不同，但如果要我解析我这个以词曲创作为本业的人去写散文的时候，会在这个文体里展现什么独特之处，我确实发现自己写文章会很自然地在字里行间去建立一种类似音乐性的 flow。 这个部分尤其用嘴巴念出来的时候会特别有感觉，我发现我会在散文里自然的对仗、押韵，甚至注意词句的平仄所带来的体感效果。这应该都跟长期在音乐里创作文字的习性有关。说到念出来，就要来聊聊这次孤独培养皿从文字转化成有声书，并且是我本人亲念的这个体验所带来的体悟。虽然在书写的时候已经感觉有一些赤裸，但毕竟文字是一个跟身体分开来的载体，你是带着一个距离用眼睛看，经过脑的转化之后再成为自己理解的资讯。这样的距离或许让读者可以把同一句话解读成不同的意思，所以某种程度上它还在一个不会让人感觉太害臊的范围。但是念出来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是到开始念才惊觉自己到底都写了些什么东西啊。老实说，心里受到很大的冲击与震撼，甚至有一度想要逃避，实在是太赤裸了啊。但是在一边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一边念出这些字句的过程，我也慢慢地理解到，书里面的这个人，他是花了多少的力气在与孤独共处，字里行间他绕过了多少真正苦痛的部分，只为了走去一个让自己的伤痕可以变得有用的结论。有很多过程，这个人自己也还要花更多时间去拆解、接纳，并期盼有一天能够和解。而这本书的书写，或许就是这个和解的过程里很重要的一个篇章吧。当然，这本书独特的节奏感，尤其在对声音细致的描写上，用听的感受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亲念的过程，我把对于认识声音的复杂感受，有喜悦、恐惧、有热情、漠然等等，都装载在我自己的喉咙震动所发出来的声音之中。大家可以在里面听到我的克制、我的颤抖、我的开心与冲动。我想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聆听经验。我们靠得那么近， 近到我们都失去了自我保护的能力。说起来有点变态啦，但我们可以来试试看这个距离。孤独培养皿出版至今，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其实走过一遍才知道是必要的一次对于自己人生很重要的过渡之旅。我希望它里面所呈现的一个创作者对于自我书写的自制力，以及这个自制力想要靠近文学本质的决心，和我这个人的人生经历与大家共振的那份感性，有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当然，这个平衡与否并不是我自己可以评断的，但光是那个追求平衡的过程，对我来说就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在的我依然在各种声音里创造自我安放，以及让他人可以安放自己的空间。能够一直做这件事情是很幸福的。未来不管在音乐还是文字上，我都会继续思考这些创作形式与自己的关系，以及继续追寻他们的更多可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郑怡农，是一个写歌、唱歌和写字的人。推荐大家聆听我的有声书《孤独培养皿》，让它陪你们走一段，是我的荣幸。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